南韓總統決議，南韓和美國同盟將更加強勁。逃出虎穴，又入狼窩，脫北女孩朴賢美遇反抗潮。卡爾森將去哪裡？馬斯克說 Twitter 可以大展身手。五角大樓涉密案，嫌疑人出席拘留聽證。伊朗在阿曼扣押了開往美國的郵輪。蘇丹局勢焦灼，沙特和德國外長開會討論。中國社會情勢令人消沉，網民揭中國人心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新聞熱點，我是林欣。今天是香港時間4月28日星期五，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正在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南韓總統尹錫月4月27日應邀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紀念南韓和美國同盟建立70周年。他在演講中多次以美國前總統和將軍為例，讚揚美國歷史上的偉大壯舉，並強調南韓和美國同盟將比任何時候更強勁。請睇報導。
尹錫月總統以林肯總統的《葛底斯堡》演講裡面的一句話開始他在國會的演講，即是一個新生的國家孕育於自由之中，奉獻於人人生而平等的命題。他說，我懷著自由的信念，對同盟的信仰，以及開闢新未來的決心，站在這個國家面前。2022年當選為南韓總統的尹錫月就職以來一再強調民主與自由。他說，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面，我們面臨著很多威脅，但美國總是引領世界捍衛自由。兩次世界大戰中，我記得麥克阿瑟將軍和利米茨海軍上將。尹錫月說，世界被分為民主和共產主義兩大塊。1950年朝鮮半島處於前線，蘇聯重新武裝北韓，北韓的衝突威脅著朝鮮半島和亞洲的和平，南韓的自由和民主頻臨崩潰。在那個決定性的時刻，美國並沒有視而不見。南韓和美國士兵肩並肩勇敢作戰，譜寫了英雄的故事。不過他說，繁榮僅限於自由市場經濟，共產主義專制國家沒有參與其中。他提到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一師在長津湖戰役中和120,000中國軍隊的鏖戰。南韓永遠不會忘記與我們一起捍衛自由的偉大的美國英雄。我借此機會向所有朝鮮戰爭退伍軍人及其家屬表示敬意。尹錫月回顧了兩國同盟的歷史，並且說，我們有很多理由來慶祝我們的白金周年紀念。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沒有成功的保證，但今日我們的聯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勁，共同更加繁榮，聯繫更加緊密。事實上，他一直是維護我們的自由、和平與繁榮的關鍵。尹錫月利用這次講話的機會，突出了南韓對美國經濟所做的貢獻，包括南韓公司在美國生產電動汽車的電池、半導體、汽車和其他產品，為美國帶來了體面的和高薪的工作。他說，南韓將與美國共同擴展這一同盟關係，共同引領安全和外交政策以外的創新。尹錫月在持續了43分鐘的講話裡面亦都講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虛假的宣傳和信息誤導正在扭曲事實和公眾輿論，令自由受到威脅。他還說，北韓當局對核武器和導彈的痴迷令北韓人民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並侵犯人權。他說，應該讓國際社會意識到北韓嚴峻的人權狀況。他承諾，南韓將與美國一道走向未來，一起發揮自由指南針的作用，保護和擴大世界公民的自由，包括北韓人民的自由。他說，他的政府將堅定應對挑釁，但同時亦將為北韓無核化的對話敞開大門。 在国会发表演讲的同一日，尹石月和美国总统拜登共同宣布华盛顿宣言，美国给予南韩延伸核威胁，南韩则同意不寻求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项目。这位南韩总统亦都谈到了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他说南韩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攻击。尹石月在国会发表的演讲多次赢得两党议员的掌声。
2015年红极一时的脱北女孩朴贤美近日遭遇了两波反抗潮，上个礼拜华盛顿州惠特沃斯大学的学生发起反抗后，日前纽约州雪城大学的学生亦发起了反抗活动。请睇报道。
据校园改革报报道，雪城大学的学生摧毁了朴贤美在雪城大学的活动传单，来抗议他的演讲活动。据学生报纸 The Daily Orange 报道，他在其职业生涯中批评了政治正确、警告触法和觉醒文化等概念。 Campus Reform 获得的相片显示，演讲活动的传单被撕毁，掉在地下，或者被其他传单覆盖。脱北女孩朴贤美于2007年逃离北韩之后，就时常在各地发表演讲，期望能够让更多人关注北韩问题。先前她还曾经出版自传《为了活下去》，讲述自己逃脱的经历。她在故事里面提到，在翻学的途中见到尸体瞓在路边，肚饿到只能够食野生植物，邻居莫名其妙消失等等，揭开了被共产主义统治下的真实与虚假的两面性。现在共产主义的风气正在到充斥着美国，亦正在大陆上演。近日网上流传一则来自中国大陆的影片，真实地反映了电视台是怎样造假的。一位记者拿着麦克风采访在田里面做事的农民，教农民怎样讲台词，但不知这位农民是真不识抑或是装糊涂，他将记者的话原封不动地学下来，连你我他都原封不动地学下来，最终导致采访失败。影片下面有很多网友留言讽刺，说共产党在这里教善良的老百姓讲大话， CCTV 上面的喜人新闻大都是这样来的。亦有网友开玩笑说，大爷心里面全部明白，就是不配合你们，然后你们对大爷一点办法都没有。另一则影片亦在网上疯传，一位老大爷可能好多年没买肉了，他拿着好厚的一沓一毛钱去买20元一斤的猪肉，他渴望的眼神令好多网友看到喊。有网友留言说，看这个影片心里面真是心酸难过，可怜的老人家。亦有网友认为，明白的人已经质疑这个所谓的繁华盛世了，身为市民不应该亦不能够歌颂苦难。另外，北京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瑜在 Twitter 上面传了一则影片，是一个遭遇两宗医疗事故、丈夫身亡、个仔残疾的妇女和登门的国保支队长、当地警察的对话。他因为状告医院滥用支架，多次坐监，不得已将省政府告上法庭，正在等待法院的判决。因此他走到去哪里被跟踪到哪里，随时随地受到威胁，活得好苦。他不得已质问内人说，这个国家是警察国家吗？网友自由中国留言说，其实我们都知道最大的问题是中共政府，但是老百姓能够告吗？就是这样一告，就是颠覆政权罪。祝修远律师在 Twitter 上面留言说，高老师作为政治家，更明白公平世界只是穷苦人民的精神鸦片。另一则影片亦在网上疯传，农民种植的开满花的李树被农管毁了，饭碗被砸了，生活亦成问题了。有网友说，这个是作死的节奏，文化大革命、三年大饥荒等，如果还不能够吸取教训的话，这个政权真的是灭亡在即了。
霍士新闻黄金时段主持人塔克卡尔森星期一离开这间网络后， 佢嘅去向受到咗外界嘅关注。亿万富翁马斯克表示 ，Twitter 可能为佢提供一个可以获得成功嘅平台。请睇报道。
自2009年以嚟，卡尔森一直系霍士新闻固定嘅成员，并从2016年11月开始主持自己嘅黄金时段节目《塔克卡尔森今夜 show》。直到上个星期五最后嘅一期，卡尔森嘅节目吸引咗大量观众。佢主持嘅呢个有线电视新闻节目系有史以嚟最受欢迎嘅节目之一，每期往往吸引超过300万嘅观众。卡尔森离开霍士新闻，引发啲人对于佢下一步可能做乜嘢嘅猜测。同一个美国新闻网嘅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罗布克林已经邀请卡尔森开始讨论加入佢嘅有线电视网嘅条件。前霍士新闻主持人，而家主持卫星广播节目嘅梅金海利话俾保守派新闻媒体 Newsmax 听，卡尔森可能会走独立路线。佢话佢将唔再对公司老板负责，佢可以自由咁讲任何佢想讲嘅话，当然系喺诽谤法嘅范围内，佢将获得彻底解放。金融媒体公司 Grip Capital 嘅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罗克德克特星期一猜测，在多家媒体网络人员变动以及马斯克最近收购 Twitter 的情况下，马斯克可能会对新闻媒体环境产生巨大影响。罗克德克特发推文说，塔克卡尔森离开了霍士，唐莱蒙离开了 CNN， BuzzFeed 新闻关闭， NBC 环球首席执行官辞职，媒体格局正在度快速转变，Twitter 和马斯克将成为新的前沿阵地。他随后又发推文说，马斯克应该聘请塔克卡尔森，并开辟一个视像服务和 YouTube 竞争。但是马斯克有一个不同的建议，他回答说，或者我们不雇佣任何人，而只是让内容创作者能够在这个平台上繁荣发展，而不受到超越法律的审查制度的约束。在收购 Twitter 之前，马斯克提出收购 Twitter 将作为开发更大的 X 应用程序的跳板。他建议 Twitter 最终可以提供一套更广泛的功能。他曾经多次将他对 Twitter 的设想和中国的微信进行比较。微信具有传播文字信息、语音信息、发布广播、视讯会议、手机游戏和移动支付等功能。马斯克在12月说，微信有很多功能是 Twitter 应该有的。他希望 Twitter 应用程序能够更轻松地处理付款，支持长篇文字和视像内容，并且能够轻松地从中盈利。星期一，马斯克仲宣布 Twitter 现在有一个功能，能够允许内容创作者通过平台的货币化设置来启用订阅。
美国国民警卫队队员杰克·特谢拉被指控泄露五角大楼机密文件，他在4月27号在麻省伍斯特市出席拘留听证会。之前五角大楼有100几份机密文件在社交媒体上泄露，引发外界关注，审理案件的法官将对是否继续在审判前拘留特谢拉听取辩论。请看报道。
检察官指控说，特谢拉在他的法律案件受理期间应该留在监狱里面，部分原因是他可能仍然能够接触大量机密信息，并且具有潜逃风险，对国家安全造成破坏力。检方说，当事人具有暴力倾向，而且曾经讨论大规模扫射人群的想法，在他屋企里面保存了步枪、火箭筒等大量军火。而法庭文件显示说，特谢拉被捕之后，调查人员在他屋企里面发现了一台平板电脑、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游戏机，但所有的这些都被砸碎了，放置在垃圾箱里面。这些文件是在特谢拉星期四出庭之前提交的，预计法官将决定他是否应该继续被拘留。21岁的特谢拉面临间谍法的指控。 他被控方控罪在社交媒体平台 Discord 上面发布100多份五角大楼机密情报，其中包括有关乌克兰战争的敏感信息。纪录显示，这次事件是美国2010年以来遭遇的最大情报泄露事件。在上次泄露事件中，维基解密网站上曝光了超过70万份机密文件、影片以及外交电报。特谢拉被控未经授权保留和传输国防信息，未经授权删除机密信息和国防资料。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高达25年的监禁。至到现在为止，特谢拉没有正式认罪。
美国海军证实，伊朗27号在阿曼海域扣押了开往美国德州的甜蜜优势号邮轮，引发了最新的破坏性重要事件。美国海军要求立即释放悬挂马绍尔群岛旗帜的邮轮，称其正在阿曼湾国际水域航行，并抨击伊朗持续骚扰船只。而伊朗方面宣称，这只邮轮撞上了一艘伊朗船只，造成两名船员失踪。请看报道。
驻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在声明里面指出，伊朗政府应该立即释放这艘邮轮，这种行为违反国际法，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在美国加强对伊朗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制裁几日之后，最近的扣押事件发生了。美国第五舰队最初将责任归咎于革命卫队，但随后说这次拦截活动是由伊朗海军执行的。被拦截的邮轮由一家中国天津注册的海运公司所有，由石油巨头雪佛龙公司租用，目的地被列为美国墨西哥湾休士顿港。船只在扣押期间发出了求救信号。海事安全公司 Embry 调动数据显示，这艘船在被扣押之前遭到直升机登上甲板。在事件发生之前，船只没有表现出任何进行规避动作的迹象，这个可能意味着伊朗关于这艘船只卷入事故的讲法只是一个幌子。海事安全公司 Dryad 的安德森评论说，目前当局的假设是，这个是一次伊朗任意扣留船只的做法，以回应美国政府的举动。法新社指出，被扣押船只所在的水域是世界上至少三分之一海运石油的咽喉要道。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伊朗在这片海域非法扣押了至少5艘在中东航行的商船，其中包括一艘英国邮轮、两艘希腊邮轮和一艘南韩邮轮。
苏丹战争局势焦灼，外界迫切寻求缓解对策。27号，沙特外交部长费萨尔·本·法汉亲王和德国外长贝尔博克讨论了苏丹事态的快速发展。请看报道。
在电话里面，费萨尔亲王和贝尔博克讨论了滞留在沙特的外国人情况，并强调了停止军事升级的重要性。他们还强调了为苏丹平民和居民提供必要保护和安全人道主义走廊的重要性。外长他们还讨论了地区和国际问题，以及各自国家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做出的奠基与努力。星期四，苏丹军队在首都卡土木发动空袭打击准军事部队，同时在达尔富尔爆发了致命的战斗。在午夜为期3日的休战期满之前，交战双方在星期三较晚的时候表示，他们已经同意在邻国南苏丹的首都朱巴举行会谈，接受美国和沙特的调解，延长休战期3日。
中共政府政策阴晴不定，中国各地民众表示，目前的社会形势令人感到消沉。有网友撰文讨论当今中国人的心态，披露经济问题，文章很快遭到网络监管人员的删除。请睇报道。
博主老凤1974发布文章说，他在微博看到一条推文，感到有道理，感觉好多人现在的消费理念就好像明天不过日子了。 商家睇上去就係想赚一笔钱，然后就唔做啦。消费者亦係，就好似用完呢笔钱，听日就冇钱用啦。去餐馆食饭、睇演出、订酒店。但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咁真係差，甲方一个比一个会算计，预算一个比一个少，应届生嘅工资就好似狗不理。另一边仲有人发疯，食饭、饮酒、住酒店。感觉大家都有啲唔正常啦。呢名博主话，喺某个普通嘅周末，佢到咗上海外滩，观察到一个细节，街上面嘅人特别多，因为逛街唔使钱。细嘅餐馆特别人多，因为食嘢平。不过服装商包店里面人倒系唔多，睇起嚟店员比人多。有朋友评论话，而家边个冇食饭嘅钱啊？要买几十万嘅车、几百万嘅房屋，肯定唔买。哪怕去年仲有买房屋嘅打算，今年亦连提都唔想提啦。老凤1974话，有一啲年轻人如果下决心唔买房屋、唔结婚，确实可以唔停咁穷游。毕竟外地嘅烧烤用唔到几多钱，而取而代之嘅系到庙里面烧香嘅人多啦。做心理辅导嘅人多咗啦，而喺社会面上工作越发难揾，本科生、硕士生大量滞留喺市场，喺职场工作预算大量减少，项目亦被取消。呢篇谈论中国社会问题嘅文章好快遭到删除。另一位博主全产业链平台研究撰写题为退出中国市场的著名外企名单的文章，提到了近年退出的企业包括乐天、佳能、索尼等厂商，文章很快遭到封锁。对此网评表示，现在经济太差，就连普通的讨论文章亦被戳到痛处。而在微博等平台上，经济下行成为热搜词。在热门的博文中，有中国网友发布评论说，他觉得现在还只是经济下行期的初期开始，还有人能够有闲钱养猫养狗，再过几年看看未来的精神需求、精神消费一定是廉价便宜的，而不可能是烧钱的，未来国人的消费就是一切简单化。对此有不少回复话，他认为形势变化更快，不用过几年，下半年或者年底就能够看到。这个意味着很多网民都有类似的想法，他们不约而同地都不看好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